大家好，欢迎收听打工谈，我是今天的主播萨尔。
我是今天的主播 Roki。
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嘉宾小赵，给我们介绍一下青年科研工作者的工作经历，请小赵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叫小赵，今年34岁，目前在广州一家创新药物企业做药物研发的相关工作。我是2015年硕士毕业之后，然后去读了博士。博士的话是在2018年毕业。毕业之后呢，进入了一个博士后的工作。博士后的工作是指在博士毕业之后，在高校里面继续从事相关科研，但是呢，它又不是一种完全教师入职的那种形式，但是它还有一定的相应的工资，连续个2年或3年的时间，这份经历叫做博士后。2018年之后做了2轮博后。分别在医院和一家高校里面做，做完了之后，在2022年出站。博士后出站是指，国家博士后委员办会给你一个证书，证明你是经历了这一次的训练，然后给你一个证书，不等同于学位证书，它只是一个经历的证明。所以说，在2022年经历了2轮的博士后的训练之后，现在在公司。正如刚所介绍的一样，在做药物研发的工作。我从事的领域呢，是探究癌症的一个发病的机制，以及现在有这么多药去用于治疗肿瘤，它的一个机理是什么。还有一部分工作就是说，癌症会对一些药物产生的耐药性，然后我们去研究为什么会产生耐药性，以及有没有新的药物可以去治疗这种已经产生耐药性的肿瘤。
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你的经历来说，成为青年研究员的一个过程吧？
好的，然后我在参加今天晚上的节目之前，我也大致的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就是说目前国家毕业的博士的人数大概在60万左右，目前已经在站和出站的博士后的人数差不多有37万了。从这个比例中可以看出，基本上是超过50%的博士生，他们博士毕业了之后会进入到一个博士后的训练工作。其实进入到博士后的这种工作，大多数都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因为现在高校的老师不像之前一样，以前的话你博士毕业基本上就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教职，但是现在的话，国家的这种改革开始引进国外的所谓的非升即走制。什么叫非升即走呢？就是说我把你招过来，我先跟你签一个短聘的一个合同，短聘比如说3年或5年，3年到5年之后呢，再对你进行考核，考核过了再跟你签一个长聘的。但是这种长聘呢，也不一定完完全全说就是一定给你一个所谓的编制。说到底，很多博士后他们现在所签订的这个合同压根就算不上是非升即走，因为他跟学校签的都是一个2年的合约或者是3年的合约，然后这3年之后，你可能如果说你做的还是可以的，你可能才会走所谓的这种非升即走制的。如果说你不想留在这家单位了，或者说你觉得单位对你的考核觉得没有达到，他们想要引进的这种非升即走制的人才这种考核，可能他们就会不会要你。所以说3年后博士后可能会再面临一个再就业的选择，这个再就业的选择就比较因人而异了。有的人可能会再去找一份地方去做博后，有的人可能就是说我就委屈自己一下，比如说我去3线城市、4线城市，在当地的一个地方院校找一个教职，还有一些人就比如像我一样，可能就会去选择进入公司，不想在这种体制内继续去不停的考核、不停的考核这种状态。
对，我感觉很多人对于博士后的印象是非常模糊的，就有很多人会觉得博士后还是学业的一个部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印象，我觉得博士后更像是博士毕业之后给学校或者是科研机构的一个临时工的这样一个概念吧。
对啊，它只有一个2到3年的合同，确实就是一个临时工的一个性质。
学校或者学院对毕业要求是有一个这样的明文的规定，指导老师本身可能会有更加高的要求，然后这些更加高的要求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博士生拿学位证的这样一个时间。这些更高的要求是有一些明文的规定吗？还是说它随时都可以变，也就是说可以根据博士导师的当时的意向去改变的一个要求吗？还是
对，可以这样说吧，自己的导师掌握着自己的博士生的一个生杀大权，我可以说让你毕业你就毕业，我可以说你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你可以不毕业。据我所知，有些博士高年的博士生，比如说32、33岁了，你家没有毕业，心理上的问题就出现得很明显，有些轻生的现象也是出现过的，其实很多高校也出现过这种新闻的，有些就引申出了一些不太正当的手段去获取毕业的方式，有些甚至去靠一些欺骗的手段。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在于造假这个问题吧。像我们这个专业的话，生物跟医学就是非常相关的专业，它是需要去做实验的，去在实验室里面做文做数据出来的，你数据的好坏决定了你发文章的好与坏，这个数据的好坏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一方面是课题的一个影响以及这个操作的问题，还有一些现实性的问题，比如说实验室的平台的问题。但有些人为了想好好的工作，想让老师更开心，他就会做一些虚假的一些东西，让数据变得更漂亮，甚至一些无中生有的，这也导致为什么现在这种造假的现象很多，就是因为这些毕业的这个硬性的要求，还有一些考核的要求，所以促使很多人去造假。其实你说这种规定，其实它可以这样说，它并不合法，因为国家已经出了相关规定，是禁止老师无故延迟学生毕业这种现象出现的。但还是有些老师，有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说他是个院士、结亲之类的，他的能量就比较大，他可以忽略学校给予他的压力，导师的权力已经大过了学校的明文规定吧。因为最后都是让导师签字的嘛，导师可以有很多的理由，比如说你的课题没有做完，你的毕业论文写不好，不让你送审。送审的意思是指说毕业论文写完之后要送到别的高校给别的老师去看，别的老师去审你的这个毕业论文，觉得你可以了，然后他将会写审评论意见，然后返回到自己的学校。如果说所有的评论意见说你可以答辩了，你就可以参加答辩。但是这送出去的时候你需要自己的导师签字的，导师可以以各种理由去卡着说我不签你的字，不让你的毕业论文送出去给别的高校的老师去审阅。所以说他想控制你的手段还是很多的，其实前两年挺严重的，国家也是发现了这种情况，所以说现在的话也会稍微的出了一些相关规定，比如说你要是延期的学生比较多的话，可能会限制你招新的学生的名额。我有一个师弟，他老板是院士，所谓的老板其实是代职老师吧，就是导师，他今年是第六年的博士，他老板一直不让他毕业，而且他也结婚生孩子了，我们也就给他出谋划策。首先的话，如果说你想毕业，有的时候你可能给老师送个礼，如果说从人情的话，如果说老师不愿意，我们也会让他去申诉，如果申诉再不行，甚至我们也会让他去做一些强硬的手段，跟老板所谓的兵戎相见，甚至你不让我毕业，我就把这个事情往上捅，就通过网络给曝光出来。这几年更多的时候，其实博士生延毕不仅仅说是老板的问题吧，很多时候还是一个课题的一个延伸性，有些博士生他是想主动延期个一年时间，让自己的毕业发表的文章会发表更高的一个水平上，可能会促进他找到一份更好的教职，这种原因其实也平心而论，他也是占了30%-40%的情况的。导师原因的话也不能说100%，一半一半吧。然后一半一半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更多的时候这些博士生他是一个被压榨的人，他不敢去申诉，跟真正能够敢去申诉的是凤毛麟角的。
那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学校提供一些保障以及对于博士导师的一些相关的考核吧，会不会对这种情况有一些改善呢？
会，如果说博士二年级或博士三年级你发现了这种情况，你可以主动跟学院提出我换老师。学院的话，如果说综合考虑发现确实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学院也会从学生的角度去帮你去协调，协调不了的话会选择帮你换老师。但也会遇到一些比较硬的一些老板，他们就不太会愿意去妥协，这个时候退学的就比较多了。所以说平心而论，学校跟学院的出发点还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反而老师导师的其实和学校跟学院其实是相违背的，更多的情况是这种是这样子的。现在很多情况就是说报考老师之前其实大家都会去网上去查阅相关的资料，像基本上每一个高校好一点的高校都会有一个避雷手册，说这个学院哪个老师不怎么样，哪老师不好，学术不好，然后人品不行，然后你报考的时候你尽量避免这个老师去读他的博士。
那给大家讲讲读博的收益吧。
它其实没什么收益，就每个月固定的补助吧，基本上是2000-3000多一点的4000，就这2000-3000就是说扣除了学费扣除了住宿费，你到手的话差不多2000左右，所以说足够在食堂里面吃是没问题。研究生会更低，研究生可能一个月就1000块钱以内吧。
嗯嗯嗯，就是看上去非常光鲜亮丽的一个博士，同时也是一个研究工作，但是每个月只有小几千的工资。
对，其实读博的时候身边的很多同学，比如说本科同学，他们可能工作个4-5年了，他们的收入肯定是绝对不止2-3000的。那小学同学呢，可能更多比如可能高中没读的，可能他们也工作10多年的。大学时候我记得每次过完年回家的时候跟他们 一聊天啊，聚餐什么的，其实就口袋里面还挺干净的，不太敢跟他们更多去聚餐吧。也是25、26、27的这个年龄段，其实25、26、27在我们父辈来说的话应该是成家立业独当一面的阶段。我身边还有不少博士生读博的时候结婚生孩子，对他们来说更多的就需要家里面的去扶持，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多了。
那从博士到博士后又需要经历一个怎样的求职过程呢？
首先博士毕业之后你得要拿到学位证，拿到学位证之后呢你才可以去申请博士后的工作。它又不太一样了，读博士叫读博士，但是叫博士后的话叫做进站。博士后它相当于怎么说呢，每一个高校甚至每一个企业它就会有一个博士后站点，这个站点是国家设立的，就是我这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博士后站点，它就可以去招收博士后，它也是需要面试的，首先去面试。它跟博士的最大的相同点都是说它也是跟着一个导师，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导师的现象。它不同点，博士后它是有工资的，还有不同点在于博士后他做自己的课题的一个选择性会更加的自主，而博士生他做科研更多的还是受限于自己的老板。现在的话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校都可以招收博士后了。博士后进站的时候首先也得要签一个劳动合同，就跟务工一样他要签一个3份合同的，这里面会具体到对你的考核的任务他也会写在里面，比如说1-2年或3年内你要拿到多少的科研经费，你要发表什么样层次的文章，后面的话就可能会相应的一些奖励，比如说拿到基金会给你一部分科研的奖励的费用给你身上，几千块钱到10万块钱都有。你要是发表更高水平的文章，每一个学校或者每一个科研院所它也会有不同的奖励措施。其实这笔钱在7-8年前吧还是挺多的，当时在医院的这种博士后这种站点的话，你发一篇文章如果它有一个影响因子，就是这个影响因子是考量这个杂志的好坏，影响因子越高说明这个杂志的水平就更高，影响力就更大，所以说这个影响因子它是有数量级的那个量化的标准，有1分、2分、3分、4分，然后一直到100多分的最好的文章是300-400分的也有。当时的话医院里面的话它是你只要发一篇文章有影响因子，有1分就给你10000块钱，有2分就给你20000块钱。所以当时博士后在这些医院里面工作的话，如果说你一年能够发个1-2篇比如说5-6分、7-8分的文章，就可以拿5-6万、7-8万的奖。但是这种情况已经在近5年内逐渐的取缔了，但是博士生他是拿不了的，因为他发表的文章是给他的导师去申请这些奖金的，导师的话可能说哎，我拿的钱比较多了，我可以年终年底的时候给你一点奖励，分一点点给你。那博士后的话他是基本上可以拿到一半左右。
那以你看到的情况，文章的奖金在不同的领域有很大的不同吗？就不同的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区别吗？
有很大的区别。就算说做化学的，它也会细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材料，甚至一些环境科学，环境化学也算其中。这些领域中，我觉得以化学作为例子的话，其实做材料的，他们发的文章会影响性会更高，会更容易去发表相关的文章。所以说前几年的话，做材料的这些方向的博士跟博士后，他们的文章会比其他学科的文章的影响因子要高很多。做生物的其实也分很多，有植物的，有动物的，有微生物的，还有做医学类的。这些不同的学科中，我所知道的做微生物的，他们的最高的一个影响因子也就几分。植物的也很难，最高的也就一二十分。然后做医学的，它有很高的，三四十分都有的，而且杂质会很多。所以说，这真的是不同学科、不同方向，它的这个区别是非常大。其实国家层面它是有一个区分的，国家层面它会把文章分成一区、二区、三区、四区，在这四区以上的文章才能够纳入到一个考核的标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考核标准。但是呢，每一个院校、每一个医院，它都会基于自己的一个考量，它会提高一个更高的一个考量标准，然后他们会把细分到，比如说你发四区的文章，一分只能给你2000块钱；发三区的文章，一分给你5000块钱；发两区的文章，一分给你10000；发一区的文章，一分给你15000。这种情况是每一个学校、每一个院校都有自己的一个细分的标准，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现在每年毕业的博士那么多，毕业的博士后那么多，我中国发表文章、发表这些 SCI 文章的数量，质量不说吧，数量的话已经远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了。那如果说都还是按照10年前一个影响因子给10000的话，很多单位都会破产的。也是因为人多了，发表文章多了，相应的文章也就不值钱了。
那么，刚才小赵给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下高校或者体制内的考核情况。那么，我可不可以请小赵给我们讲一下，作为博士或者说博士后，你的科研时间或者工作时间以及生活上的时间怎么安排呢？
我当时读博的时候是早上8点半就开始开了一会，相当于所谓打卡。12点到1点半是吃饭休息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到晚上6点钟左右继续去做我的科研，然后6点钟到7点半是我的吃饭的时间，然后从7点半基本上都是到晚上凌晨的1点钟左右。所以说你细分的话，一天有14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做科研工作的上面。我博士后的时候，当时就稍微的轻松一点点，早上9点钟到，晚上8、9点钟到家，中间差不多有2、3个小时休息的时间。做博士后期间，一天工作的时间也差不多有9个小时到10个小时之间。在做博士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星期休息半天；做博士后的话，一个星期可以休息1天到1天半。然后基本上也不分寒暑假吧，寒假的话休息个一个星期吧，就是给你回去过年的。暑假的话10天左右。
那这个工作时间、工作时长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吗？
是我自己决定的，但是也是一个被动的决定了。基本上你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做相关的科研，你才能得到相应的工作量。这么多的工作量，并不是说每一个工作量你都是成功的，也会存在很多失败的问题。归根到底，我就认为做科研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就是说一个实验重复很多次，才会得到一个稳定的结果。你得到一个稳定性的结果，都不一定是你跟你想要的结果。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改变你的思路，再去优化你的条件，把这个实验再做一遍。所以说，你想要得到一个结果，你不是说你做一次实验就能得到的，基本上要重复多次。所以我说，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也不算为过吧。
前面讲到了工作时长啊，工作内容，那想说就是从大体上来讲一讲，在工作的时候这些时间是怎样分配的呢？
首先，国内的话，这种基金的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是在3月份就截止，从9月份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准备你的基金申请了。这个中间一定要持续到第二年的2月份， 是一个在等待的过程。这五位等待的过程呢，你就要去写文章。同时呢，我本身的话，我是带一个研究生的，他今年刚毕业，我只带了一个。我要想比较好的话，有些青年老师他们就说要带，每年都要带，每年都要面临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工作的问题。他们的一些课题，你也得去帮他们去完成。如果说你不去做的话，有些研究生他不一定能够毕了业，他毕不了业，你的导师就会受到影响。那他受影响，你肯定也会受影响。他们来说的话，从3月份到6月份这3个月的时间，就是研究生毕业的工作，他得要不停的帮他们去修改他们的毕业论文。如果说他们要写文章，也得去帮他们修改文章。然后同时，如果说他们要答辩的话，要做这个 PPT，他们要从头到尾帮他们去修改、找错误。这3个月的时间，很多的时间都是在这上面时间。然后做科研的话，就是穿插在其中，基本上1年365天12个月，中间就穿插着积极申请、写本子、写文章、指导学生。我是没有教学的，有些专业是有教学的，没有一个休闲的一个过程吧。
所以整体的工作内容，它的安排还是大体上跟着一些大的时间线，比如说基金申请的时间线、学生毕业的时间线，相应的什么时候发文章，什么时候去写这个文章，做这个实验。
是的，是的。
从博士毕业到博后，或者是博后到研究员的过程，它的筛选比例大概是什么样子？这个竞争激烈吗？
你要说我用一个数学量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答案给你，我应该很难给到你。然后就我所认知到我身边的一些小案例吧，我读博到现在，我认识的博士生同学以及一些同事，差不多应该有接近100个左右。如果说你要是说在学校里面拿到教职的，有10个左右，像我一样做博后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存在70%。做完博士后之后，现在的话，更多的这种情况都会选择去公司。留在高校的话，它的一个考核的要求很高，它有基于我认为哈，个人的能力是占70%-80%的，但是呢，你还有相应的举荐人，这个举荐人的话，更多是自己的老板、自己的导师。你的导师如果说在这个学院里面，在这个学校里面有相应的行政岗位，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级别的人才，他有自己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头衔，他可以为你说话，而且他的话也确实有分量。基本上我当时留在我读博的这个学校，它本身也是211嘛，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了。我这么多同学中只有一个留下来了，他本身也很厉害。他文章发表的也很好，也比较好，他导师也很喜欢他，而且他做的方向又比较新颖，所以说他是我认识这么多博士同学中唯一一个留在我博士学校拿到教职的这个同学。更多的我们同级的都是去了医院里面，医院里面的话就要求就不是特别的高，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编制了，因为现在很多改革不一定会有编，可能也是种长篇的一个协议。然后我可能就比较更差的，然后我就去做别的，去选别的学校做博后了。我博士后出站了之后，我也没有选择继续留下来去做教职，而选择去公司的。我中途短途中华，我也工作了3个月，是在我家医院里面。当时我们科室有8个人，7个博士，1个硕士。这7个博士大家都离开了，我们这7个人中间已经有4个人去了外企。2个人在跟我一样去了公司，还有一个再去做博后了，还有一个女孩子去了另外一个医院做行政岗位。所以说，从我刚刚所描述中来说的话，其实如果说你是个博士或博士后，你想留在高校，好一点的高校，基本上是很难的，因为现在海归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很多人都是在国外有教职的。比如说是副研究员、副教授这种职称的，他们会选择回国，这种人是越来越多。前几年很多高校不愿意去招这种有留学背景的，但是这2年又出现了一个另外一个变化，从海外回来的这些人反而竞争不过国内这些土博士、土博后，这种情况也越来越普遍了。他们的心理落差我觉得会更大一点。就我现在的这个单位， 的主管，他就是在美国 Top 2 的一个院所做副教授回国了。他的爱人是在美国 Top 1 的一个私立大学，也是做了很多年的博后训练，也拿了一个教授的职称，也是回国了。他去了广州的一个最好的一个985的一个学校里面，当时都没有给他编制。虽然说他的爱人有两篇最好的文章，但是因为人特别多，这么好的条件他们都没有拿到一个编制的一个工作。然后为什么现在海归流这些海外的人竞争不过国内的这些土博士，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资源，没有自己的人脉。文章的话，其实国内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了，然后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竞争过国内的这些本土的一些博士的博士后。
可以大概给大家讲讲，就平时做科研或者是找这种学术工作的时候，人脉是怎样去影响这些步骤的吗？
好的老师，他的资源多，他的钱多，他的课题多，你可以做的课题做得很好，做最好的课题，资源都给你，相对应的你发表更好的文章的这种可能性比其他的普通的一种资源会好很多，这第一。第二，当你毕业的时候，你的人脉很厉害，他愿意给你写推荐信，他愿意引荐你，那相比较其他的普通老师毕业的学生，这又是另外一个优势。第三点，你申请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是自己的老师，比如说你自己的老师很厉害，他是有机会去做一个最终评审的一个成员。如果说你的基金，你的本子正好说在他的手上，他可以帮你说两句话，这里面最终带来的这个结局就是天壤之别的。同时的话，如果说你的导师是院士，你的导师是长江学者，这些国家级层次的人才，那相应的你能够获得比如说省级称号、市级人称号，甚至你的本身实力过硬的话，你也可以拿到一个国家级人才的可能性，像比较普通的这些青年科研工作者会好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说在学术圈里面，它有所谓的派系，也有所谓的山头，更多的资源是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以及他的徒子徒孙吧。其实国家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国家也想去改变，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那么我想请问小赵，可不可以聊一聊你在做博后时期的工作氛围，比如说你和你导师之间的关系，你和你的同事们之间的关系，又或者说作为青年科研工作者，你们在学校机制的运行上面是否有发言权、参与权？
你这个相当于两个问题吧。首先说一下我就是说工作氛围吧，就是我跟老师之间、跟我的导师之间是怎样的一个关系。首先跟老师的关系、跟我导师的关系，就是最明显就是说他把我招进来，我帮他做科研，这是一个从属关系。然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说，发表文章的话，我的导师肯定是通讯作者，我可能是第一作者，就是说我的导师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放在倒数第二重要的位置，哎，这两个位置呢都是在考核层面都是认的，所以说这是个皆大欢喜的一个层面。至于同事之间有没有竞争呢，其实它是有的。当时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我的课题都没有发表，我就让一个博士生接手往下去做。那当时我就从课题组的另外一个年轻的老师就试探性地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东西给他去做，因为他本身做的不多，他也需要文章，所以说他就想问我要东西，这是最直白的一次利益相关的一个索取吧，但我也没有同意。然后我身边的博士后跟博士后之间，其实大家更多是一个抱团的形式。做科研的话，你不到你不抱团，你单打独斗你是活不下去的。所以我当时我做博后期间，我跟我以前的同学，我们都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发表文章，绕过自己的老板，你挂最重要的作者第一位，我挂最重要的作者第二位，然后第二篇文章我们再颠倒一下，彼此互利，这种情况是普遍的。实验室的事务管理的权利其实博士后也是有，起码我们实验室是有的，学生的日常工作、日常的一个实验室的一个条例的东西我们也会参与修订。对于学生来说的话，他们也是更愿意跟博士后去交流工作的。老师的话，他们更多的相当于跟他们来说的话是有一点隔阂的，所以说他们也更愿意跟我聊天。所以当时我们实验室一些日常工作，我的导师也会咨询我的意见以及其他导师的意见。 因为我也帮他带学生，跟其他老师也是一致的。所以说，但是我在我们实验室里面，我感觉哈，我还是可以参与到实验室的一个事务管理的。我们学院的话，议会投票，就比如说学院的领导班子的一个考核，每年都会开个几次。投票民主表决也有，学院每次开会，我们都是从头到尾就全程参与的。但是我研究生的学校就是说院长考核民主投票没过，这种情况确实是出现，他真的是能力不行，或者是其他的做了一些贪污的一些问题就很明显，其他的老师真的是不喜欢他，甚至有些能量比他更大的人就会站出来。然后如果说你这个老师本身自己有能力，然后做事做得比较好，这种民意投票还是比较容易过的。所以说工作场所的参与权，博士后不多多少少还是能够参与到的吧。我以前的同学，我研究生的同学，他们也在自己学校里面也是做博后。
在最开始的时候，小赵介绍到是你们领域是一个抗肿瘤药物的一个热门的领域，想问一下，企业和高校、医院的科研合作，就是如果你在
有的。
高校里，是不是可以就是在企业任职啊什么？
企业跟高校这种科研合作紧密的话，其实这是个大趋势。我认为，越是好的院校，他更愿意让自己的老师走出去，在外面兼职做这个成果转化。因为现在特别讲究转化这二字嘛，学校里面，科研院所跟社会跟这个企业，它的脱钩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国家层面以及领导层面，他们更多的是愿意让这些青年老师走出去。但是的话，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更多走出去的这类老师的话，更多是教授，真正的一些青年老师走出去的不多，很少。前几年的话，就是说，你要是学校里面的一个国家级人才，你要是出来自己创业的话，你融资还是比较容易的。这几年大环境不太好，比如说你要是院士，或者是说什么长江学者、杰出人才。这种头衔再出来去融资的话，就不太容易了。前几年还是比较看重这个东西的，资本也很看重。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老师就很难去做兼职，就是因为资本认为你什么都没有，头衔也没有，说明你在学术圈里面你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你没有，你也没有所谓的江湖地位，我也就不愿意去跟你合作。他们更多的去选择有江湖地位的人去合作。反过来说的话，这种转化的合作，更多的是看重头衔的，反而这种科研上面的合作，更多的是发生在这种青年老师中间的，比如说学校和医院的合作，学校和企业做一些基础科研的合作，这种现象的话，也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这种青年老师中间，当然了，博士后也会参与到其中的。
大家都会就是在社会面上说，整个社会环境啊，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社会环境越来越卷，公司越来越卷。所以你觉得在学校卷的程度是比普遍的就社会层面上的公司企业还要更厉害的吗？
更厉害，可以这么认为吧？比如说青年老师，我刚刚不说了嘛，现在所谓的非升即走制，给你签一个5年的短期的合同，这个短期的合同它是会对你有一个很高的考量，这个考量的话，有些人就觉得自己达不到，但是还想去试一试；有些人觉得我可以达到，我就愿意去做。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这种考量是很高的。我举个例子，广州这边的大学、湖北大学这两个学校是做的最坏的一个榜例。有一次，他们一年招了1000多个毕业的博士，说我给你提供非升即走制。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运作空间。你可能说我一年给你20万或30万，你到手一个月工资就几千块钱。然后你去跟人事去争论，人事说这是工资包括你所有的钱都在里面，五险一金、税，然后各种克扣，然后对你的考核也很高。留下的也是凤毛麟角的，很多都离开了。然后现在的话，其他的院校也是慢慢的学这一套。我当时在医院里面也是一样的，当时跟我们签的合同是签了一个3年的合同，说答应给你审编，广东审编制。然后对于你的考核工作量呢，其实也写在合同里面的。结果第二年这个考核的工作量就翻倍，到了第三年的考核工作量直接是乘了3倍乘4倍，所以当时导致了一大批的这个博士生离开了这个单位。我在最后一份工作做博士后的这份工作的单位呢， 当时的工资构成比是广东省政府拿一半，学校里面拿一半，加在一起一年30万。然后我跟我身边的那些老师聊了一下，他们不是博士后，他们有变。他跟我们说一年到手也就20万左右，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其实也不高，但是对他们考核也很高。然后他们是有编的嘛，有编制了，就是说5年3年后考核后如果不过怎么办。他说如果说不真的没有考核没过的话，就把你转岗，你是教师岗就把你转为实验岗。但是我们学院真的是有一个老师，他是从教师岗转为实验岗，工资的话一个月就几千块钱，他也不会赶着你走，因为你有编，赶不了你走。
什么叫教师岗？什么叫实验岗呢？
教师岗的意思是说你是可以去上课的，你可以去从事教学跟科研工作同时去做的。实验岗的话，你就是一个实验员。比如说你们本科的时候说做实验的话，会有老师提前做好准备，一些器材的准备。
哦，这个编制的优势就是在于说你一旦加入了这个编制，就是相当于是个终身制的职位是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福利吗？
嗯，其实这编制也细分很多种。我所知道广东省编制它有一类和二类。二类的话就是说广东省政府只承担你50%到70%的工资，就比如说合同上说一年比如说20万工资，然后我省里面只给你拨10万到15万，剩下来的10万到5万呢是需要靠你自己所在单位去给你发放工资。但是这里面就会有个风险，我这个单位的效益怎么样，现在所谓的自负盈亏已经改制了。我有些师妹他们在广东省科学院果蔬所、蔬菜所、动物所，很分得很细的，这每自己的所里面它是自负盈亏的，就是把权利下放给你，你们可以自己去做转化，给别的公司做项目，你自己拿钱自己发，自己做自己的一个金库，做自己做自己的这个所里面的一个条件的一个改善，这种自己的事情。这是叫二类的一个编制。一类的编制就是说你所有的工资100%都是靠省里面的财政去补贴。高校老师的话应该是100%省里面的财政去补贴。有编跟没编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一个住房补助，这里面会多了几千块钱。但是我在医院嘛，我当时有同事他就等编等了有3-4年了，他说光住房补贴一个月大概差个5-6千块钱吧，然后其他的差不太多。据我所知医院里面的话现在所有进去的人都不给你编制了，叫定岗定编。就比如说我这个医院我只有1000个岗位是有编的，你再多了人这些人就不再占用编制的岗位了，就是说跟直接跟医院签订一个合同，这所谓的院内编。对，这个院内编的话就它就是一个合同效应。然后学校里面也是一样的，它也是定编定岗了。
那当时入职这个公司的时候签订的合同是一个长期合同吗？
5年吧，还是3年？公司就这样，3年后5年大家再续签。但是公司合同里面当时可没有说工资的一个构成比是什么样的，结果现在突然多了一个所谓的员工手册，增加了这个东西，一下子就变了。还有一个工作时间的一个变化，以前没有所谓的上下班打卡。其实做我们这份工作，其实有打卡是正常的，没有打卡呢其实不多，我们也明白嘛。但是说打卡之后呢，然后相应的就是中间的午休时间由1.5小时变成1小时，然后同时加班的一个时间的考核点又变了。比如说周一到周五6点钟下班，6点钟之后如果说你还在工作他不算你加班，就无论加班多长时间他都不算你加班，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时间，是自己的工作没干完，你延伸的工作是自己的问题。周六周日过来加班的话好像也得去批准。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过去帮忙，比如说前段时间公司装修什么的，我们一待一个一天或半天他们也不算我们加班，也比较恶心吧。
你觉得你现在的工作内容在正常打卡的工作时间内是可以完成的吗？还是说一般公司给你提的工作要求是明显要超出打卡的工作时间之外的？
它是可以完成的，但是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老板他不分时间的去找你，他可能晚上10点钟11点钟在群里面找你，或者说私聊你，我找你做什么事，甚至周六周日找你去开会，这种情况还挺多的。
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挺普遍的？就是在不同的公司还是挺普遍的。
好像也算是挺普遍的吧，在我们公司是因为我们公司的一些副总裁，所谓的 VP，他们在美国，都是美国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开会，我们得就着他们的时间，有的时候还会周六周日开一个会，开个半天，老板也没算你加班，他也不算，所以说工作时间跟以前比起来还是有变化，但是相应的你想要的一些加班的时间，反而是相应的是没有的。其实这种情况应该算比较普遍吧。其实后来我也偷偷的去面试别的公司，在这也可以切掉的，也可以切对。我跟他聊了一下他们加班时间，他们好像是有一定的一个加班的一个基本时长，比如说一个月加班16个小时，超过16个小时才算你加班时间。他们的加班也不是说可以给你变现，更多是调休。
跟在学校的时间比起来，就说他的总体工作时间是要短很多，但是他的工作的这个时间的硬性要求是有了很多规定的，是吗？
对，有很多规定的。其实工作量的话，其实，它更明确了，更明确了。我觉得相比较在体制内的话，这种工作量的考核更多是自己卷自己。你要发更多的文章，你不知道发多少文章是个头。在公司的话，你的工作量就这么多，你知道你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你就可以结束了，你就可以停下来了。好像在体制内，你就永远都不会停下来，一直在往前推着你往前走。在体制内的话，更多的是觉得我们是作为一个人肉电池，在完成学校领导的一个为了完成他们的考核，怎么说呢？我们发的这些文章，相当于做一个工分一样，先为领导去挣工分，挣工分就是让学校排名更高，他们的这种政治考核会更好，他们可以去升一个更好的一个单位，然后我们也相应的说，哎，也可以拿到相应的支撑，就是大家双方共赢的。就收益的话，我觉得还是学校的这种收益肯定是大于个人的收益的。公司的话就比较明确吧，就是做什么东西大家都很明确。但是呢，这个明确的话，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像我们公司，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产品就很多，做的药就很多，工作量其实也不少。老板呢还在不停的想增加新的药物进来，因为他对他来说的话，公司的产品多，他可以融更多的钱。公司的话更多的是为老板服务的，只不过呢，我们得到的钱是比体制内会多。
那想问一下，就是在公司做研发的话，需要发文章吗？
他不需要报文章，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为了文章为导向，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产品上市，让产品往前推。我们做药的是这样子的，有前期的就是化学这些分子键去设计，设计了之后，然后把它给挑出来，看这些化合物有没有一些活性，然后如果说有活性呢，再做细胞实验、动物实验，看它有没有毒性，然后有很多这些筛选。如果这一切做完了之后，发现都可以了，可这个时候去申请做一期临床实验。一期临床的病人不多，一般都是20几十例。这几十例的病人中呢，也出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我们可以做二期临床。二期临床是做疗效的，然后去摸索一个用药量。二期临床也不错，然后做三期，然后就上市。这基本上是一个药物的一个研发的过程，是这么多的。其实这中间涉及了很多的一个时间跟金钱的一个消耗。做药的话，有所谓的双十理论嘛，要花10年的时间和10亿美元的成本投入，才能让一款药物上市。但是现在的话，这种创新型企业这种的出现，他们可能说我把药没有做到二期临床或三期临床，我做到二期，我做到一期临床了，我就把它停下来了。这个时候，一些大的公司就会找你合作，或者说你觉得我这个一期临床效果挺好的，我还想往下去做。这个时候我再去融钱，融更多的钱去推动到临床的这种钱的消耗，因为您在临床实验中会花很多钱的，一个病人的成本都是百万级别的。然后，这是另外一条路，就是我自己做饭，这个药物做上市了，然后自己的公司也上市了。还有一条路就是我说的，我做了一半我不做了，我等着大公司来把我给收并了。所以说，无论怎么样，到最后公司带来的效果就是。我的老板肯定是财富自由的，他是最终受益者嘛，以及他的一些股东也财富自由了。而我们能做的呢，就是中间过程中，我们拿着一份工资，然后推动着公司往前发展，所以说让老板走上财富自由的岗位，然后我们呢就积累一点点工作经验，可能说过5年再跳槽之后呢，如果说你运气好，就可以做一个中层管理。 或者是做一个副总裁。我再过个5年或10年，少部分人哈，我有自己的点子了，或者说我对这一套流程非常的熟悉。然后这个时候，我身边的有一个人，他有很好的一个东西，我跟他一拍即合，我们就去自己去弄了一个公司，自己去创业，今后的走向还是挺丰富的，我觉得挺好玩的，比体制内的工作要好得多。体制内的工作就像我前面介绍了那么多，基本上就为了发文章、写基金，然后带学生、评职称、成立自己的商头。如果说你有能力的话，成立自己的商头。如果万一，诶，你这个成果还可以。你就可以做一些企业的转化，但是相比较企业来说的话，体制内的工作还是稍微的会枯燥一点。
那感觉就是体制内的工作，虽然它研究内容非常的前沿，但是它的整个工作的这个晋升，它是比较按部就班的，工作的制式也是比较受限制的。
对。
就说那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公司的规模大概是多少吗？
其实中国做药的，它是有一个城市区域集合性的。国内的话，做的最好的还是长三角那边，上海呀、苏州啊那边是成了一个很大的规模，他们已经做了20-30年了，所以那边的药企都是比较大的。而反而广东这边呢，都是一些小型企业，做一些最前沿的创新药的微创公司，一个公司大概也就1-20个人，这种公司呢，广东反而比长三角那边更多。而我们公司的规模就1-20个人，里面就分得很细，有财务，有临床，有科研，还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部门，比较扁平化吧，我感觉就是说一个人会身兼数职，所以说小公司的话，它的一个好处就在于我刚所说的那一套的一个研发流程，你可以全部参与其中，所以说你对于自己的这份工作这个行业的一个大致走向就会。叫的一个全局观，但是呢，它相比较大公司来说，大公司更加的规模化，更加的一个它的一个成熟性比较大，它的也比较规范，无论是规章制度啊，还是一些法律条文，它都很规范。但是你要去这种大型公司，比如说几百个人或几千个人这种公司，你可能只有承担某一项的一个部门的工作，你对你的上游跟下游，你可以不用去考虑，你只有做好自己的这一个部分。就跟我所说的，这个化合物，我可以只做化合物合成设计的这个东西。至于这个化合物有没有效果，我不用管，我只要让下面的跟我反馈，哦，这个化合物没有效，或者说这个化合物它特别毒，我要做一些修饰。我做完之后再给下面的人去做，我只负责我这一个。但是我们小公司就不一样，他得从头到尾去参与。但是这种公司它的这种模式有点像美国的，它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美国那边学来的。因为这些跨国大药企，他们很多不愿意自己去做研发，他们就等着这些小公司做了好了之后，就把它给收并了。所以说，国内的这种制药规模也是开始仿照了美国这一套，这种头部的这些药企就等着这些小的药企做好，然后把它给收并，或者是合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公司这种小中小型药企的公司，它比较轻资产化。比如说，我们公司确实没什么特别多的一个贵重的东西，我们更多的钱是给别的一些服务类的公司，我前面所说的这种 CRO 公司，这种合作公司，他帮我们做更多的实验。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现在我在公司里面没有说比高校轻松一点，就是说我做实验这部分的内容会少很多。我做实验的这部分内容，我刚才也说了，它是比较。流水线的工作就会让一些专门做这份部分流水线工作的公司帮我们去做，他们做好的数据给我们，我们去用下一步去推进我们自己的这个药物的下一步的流程。所以说，不同的公司它的一个发展模式不一样，不同的公司它的一个规模不一样，所以说不同公司真的是你去待在里面1-2年之后，你学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在讲到说，在学校里面有很多考核要求，那在对于这种研发性的公司，有这种考核的要求吗？
研发性的公司要求的考核就是说，你这个产品能不能够往前推动？如果说推动不了了，这个公司没钱了，你别说是我了，连老板自己都公司都破产了。这种创新药物公司破产的公司特别多，上市药物公司破产也很多。 所以说我们这种这类的公司的存活下来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个上游很重要，上游就是说这个化合物这些东西它的一个来源很重要，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老板的他的个点子，他团队的点子，他作为一个顶层的一个设计者，他很重要。我们只是说负责执行这个常规的一个流程的，然后临床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吧，你上面你这个药物有用，你自然推到临床就比较容易，如果说你这个源头这个药物就不好，那你再往前推肯定推不动，对不对？就所以说这个考核的话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公司好你就好，公司不好你也就不好。
那就相当于很多的就工作的压力就被卸下来了，日常的压力就会小很多，是吗？
这里看那个老板的一个个人魅力，其实这种中小型企业它的一个文化就是看老板的一个个人的性格，个人的人品。如果说这个老板是爱甩锅的一个人，那你做的不好，明明是他上游的问题，他就会怪你，怪到你身上。这种情况我们公司就出现过，就是说临床的一个岗位换了好多人，就是因为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是这个岗位人的问题，是整个部门的问题，但是老板他不认同，他觉得是这个人的问题，就不停的裁，不停的换，不停的裁，不停的换，以至于他现在认为是风水的问题，就很搞笑。他认为这个位置风水也不好。我所以我说了，这公司的好与坏还是风格，还是取决于这个创始人的风格。
一般在这个公司，就是说这些研发性的公司，这个点子主要是从创始人来的，因为尤其是像一些还在比较初期的一些公司。那在学校的话，好像是不是做研究主要这些点子还是由你个人来去发展的，这一方面上有什么区别可以给我们讲讲吗？
我做博后期间的方向大方向还是我导师的方向嘛，但同时我们又会做很多探索性的实验。基础科研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发散性的一个研究，我们也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样子的结果，我们都不知道的，这中间的这些分子机制我们也不清楚。无论你怎么做，只要能够解释清楚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就可以发表文章，就可以让老板去申请第二个基金。所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怎么做还是取决于我们个人的能力。这个个人能力还挺重要的，就是说同样的课题你交给不同的人做，有的人就会发表很好的文章，有的人可能就发表一个4句的文章，有的人可能发表一个1句的文章，这还是看个人能力还是很挺大的。然后公司的话，就基本上我刚所说的这个药好与坏，其实它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定型了，我下面能做的再好它也就这样子了，没办法。
那相当于对于这个公司研发的这个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像我们做化学药物就比较慢，我们这个有个管线现在已经推到1期了，前前后后花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然后做其他的一些化学药物，做其他的一些就比较快，1年2年也有的。
你前面说到你的工作合同是5年的，他这个工作的稳定性或者说是流动性又是怎么样子？
很大
很大。
他工作流动性很大，我可以不做5年，做个2年，我不愿意做我就走了，万一说有更好的工作等着我，薪水翻倍，反而受限比较小。
也就是说其实他的流动性和你之前提到在学校的流动性，其实大家都是有相当的流动性，只是一个是说被迫的流动性，一个在公司你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就是市场也更大。
对，是的，之前你所说的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可能大家对于学校的这些职位有一种神秘及高尚的感觉，主要是由于觉得这些职位的壁垒比较高，就是虽然它有很大的流动性，但是就是说从外流到内，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在这个学校的圈子里面再去学校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对，
是吗？
对，因为公司的话它更多是一种市场上市场的一个规律嘛，不像学校体制内的工作它就很多设限与条条框框的。 以及所谓的人脉，以及所谓的自己的方向，以及所谓的这个平台。市场上面的话，就是他也看这些东西，但是你要是真的厉害，你在这个公司待个两三年，你有相应的经验，经验来说的话，在体制内是不重要的，但是这个经验在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不是觉得从某种程度上，在公司更看你的实力，就是个人实力。
对，个人实力，以及你在上一家公司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下一家公司需要继续的。
之前讲到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可以给我们讲讲你周围看到的一些朋友，一般会在同一个岗位待多久吗？
蛮快的，有一两年跳的就很多的。然后我的同事，大家私下聊天，我感觉2年内应该都会走。
那大家会流向哪里呢？
我的话，我可能会从事相关的药物研发嘛。然后我们同事有大专的，有本科生，有研究生，有博士，有海归，都有，各层次的都有。反而的话，就是说学历在公司来说的话，反而更重要。像我的话，我和我的总监，我们要是想跳的话，还是可以跳到一个工作去找相应的岗位，可能薪资水平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但是我那些大专的同事、本科的同事，他们想跳的话，他们就要考虑很多，就是工资的变化，能不能够 match 到现在的，能不能够跟现在的这个工作岗位薪水能够持平，然后能不能够找到合适对应的岗位，对口的工作。然后我那个研究生的那个同事，反而他就比较处于一个中间夹层的变化，他可以找一个相应的岗位，但是他可能从事的工作还是跟现在的一样，因为作为一个研究生来做的话，其实在企业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重要，所以他想去读个博士，读完博士之后再去做一个选择，是进公司还是进做其他的。对，所以说在我们在公司来说的话，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一样，学历还是挺重要的。学历跟经验，如果你都有了，再加上你有之前的一些产品的经验，对于你后面来说的话是挺吃香的。但是它是不是个持久性的？像那个做互联网行业，会不会今后会面临裁员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是会出现的，因为在国外的大厂，它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而且我认为所有的这种社会规律以及市场规律，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都是有规律性的，包括药企也是一样的。到最后会出现裁员的情况，只不过我们国内现在的这个药企还是处于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说我们这个行业，就算你是有这个博士学位，我认为过个5年或10年，可能还是会比较危险，只不过现阶段会好一点点。
那可能现在很多行业大家都会走一步看一步，
对对对，真走一步看一
然
步。
后再去做这个调整。做这个离开学校进入公司，以及你现在在公司入职做研发，也做了一段时间了。你觉得对于生活和工作的平衡，除了在工作时长之外，你有什么其他的感受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最大的感受就是周六周日可以带孩子出去玩了，还有一个就是工资的一个改善吧，比以前会好很多，但是相应的压力其实也有，处理老板的压力，因为以前我跟我导师的关系是一种合作性的关系，无论是怎么样吧，大家起码见面都是心平气和的，他也不会去压榨你，他也不会去，使劲把你往前推，或者 push 你，但是在公司里面就不一样了，他是你老板，他给你发工资。很多时候你得去阿谀奉承他也好，无论你愿不愿意说一些违心的话也好，你得要去跟他去打交道，你得去讨好他，你得让他开心。哪怕你不愿意这么做，但是你绝对不会说我故意去让他生气，这是最大的区别。
那你觉得从学校出走到公司，你的家里人对你的选择是怎样看的呢？
父母的话，其实我读书读研究生之后，其实他们也不太左右我的选择了，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都没有读过书，他们都是，我妈是完全没有读过书，我爸是小学毕业，所以他们对于我考上大学之后所有的事情，他们就不太去管了。虽然他们觉得哈，包括我家里面亲戚都觉得，哎，高校老师说出去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一个职位，感觉挺好的，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呢？ 我太太一直是非常愿意我出来，她是因为本科毕业了之后就一直在企业里面，她自从知道我们这个薪资之后，她就跟我说，她就问我，你觉得你做的这东西有意义吗？你觉得你每天晚上回到家这么晚，牺牲掉陪家里面孩子的时间，你的工资也有这么多，你觉得你值得吗？你觉得你做的这些东西能够做转化应用吗？所以他特别想我跳出来。当我决定跳出来的时候，他非常开心。然后当我想换工作的时候，他也希望我能够考虑清楚，去找一个更好的平台，不要像前面几年一样不停的变动。所以说他还是非常愿意我跳出来的。他说过最明显的一句话，就是说社会地位能当饭吃吗？哦，我说确实不能当饭吃。就是我一些在工业界的一些朋友说，你18年博士毕业之后，其实如果说你就不去做博后，一直到现在你5年的时间，你在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做到一个中层管理的。2022年才跳出来，你耽误了4年的时间，这4年的时间对于你来说还挺宝贵的。因为身为医药行业的话，其实在2020年就已经进入到寒冬期了。相当于我2022年那个时候刚刚是疫情结束的末尾，然后整个医药行业都发展的都不好，全球也是一样的，缩水很严重，无论是上市啊或者说融资啊，他们的水平只有往年的1/10了。
不会因为这一波疫情而对于就是生物医药行业有一个促进作用吗？
促进的可能就是口罩行业吧，口罩行业跟那个核酸检测行业吧，其他行业都很难的，很难的，只有1/10的水平。
你觉得这个城市本身对于你做这个选择有什么影响吗？
有，我老家是在南京那边的南京。然后我读书的时候是在本科是在武汉，也算是个中大型人口城市。当时我本科生毕业就来到了广州读研究生，第一次来到广州就是挺不适应的。但是我待的时间久了之后，发现广州的话是一个很包容的一个城市。你的个人能力真的是会影响到你在这座城市能不能够活下去，而不是靠所谓的圈子，靠所谓的关系。
嗯，
它还是一个比较看重，比较务实的一个城市。你只要扎踏踏实实的，首先你有能力选对了方向，你就可以在这座城市里面待下来。哪怕是普通人也可以在这个城市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因为广州的城中村特别多，哪怕是在天河靠近珠江新城都有石牌村、原村，还有一个天河村。这个村子里面你就可以花1000块钱左右就可以租到一个1室1厅的房子，你就可以在这个城市的 CBD 旁边住下来。我当时也跟我爱人也住过城中村，我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也住过城中村。我们也是慢慢打拼。广州这边的话，它并不是特别的侧重研发，它更多的是想做一个产业的一个结合。所以说广州这边办厂就很多呀，不是说广州吧，整个广东厂它的一个实体经济就很厉害。它就是说你在其他的地方做研发做得好，我这边就可以给你场地，你在我这边建厂，你在我这边就相当于做一个产业化。最明显的就是有一药叫百济神州，它是在国内做抗体药做的最好的，它的研发总部是在北京，但是广州就批了一大块地，就给百济神州免费的给他们在这边办厂，给他在这边去建药。然后在广州的生物岛是广州的一个做科研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区域，也批了一块地给百济神州，给他们做一个产品的孵化。所以说广州的话它比较务实的，待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也慢慢挺适应了广州了。所以说它的一个文化也是慢慢影响到了我，所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务实，考虑的东西呢也是比较接地气。所以说我为什么当时能够选择从体制内跳到公司，那是因为受到这个务实的这个气氛的影响吧。一方面是因为本身其实这么多年科研工作的经历，我的文章的话其实有，但是因为我也说了，现在发文章越来越卷，好的文章越来越多，我的文章如果说放在前2-3年看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这2-3年发的好的文章的人越来越多了。虽然说我文章有10多篇，但是我跟他们去竞争好文章的话我是竞争不过的，所以说我离开还是挺决绝的。就是说基于两方面考量，一方面确实我的这个个人能力， 其实我觉得我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喜欢做科研的。我自认为，如果说继续做的话，我也会发一些还可以的杂志、还可以的文章。但是说实话，这些还可以的文章放在现在来考量的话，已经没什么用了。而且我也觉得我的个人经历也确实比不上那些博士生，刚毕业的博士生。我也成家立业了，有的时候也会突然觉得自己会累。以前晚上1、2点钟做实验，第二天8、9点钟起床都不觉得累。现在有的时候9、10点钟回家，我都觉得好累啊！这种累的感觉，就告诉我也骗不过那些年轻人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长期的长时工作的确对身体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
是的，是的。
我觉得如果可以避免的话，也是可以尽量避免。
对对对对，我也在劝我身边的人，尽量避免，赶紧跳出来。
那想岔开来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在学校也好，或者在公司也好，你觉得在不同性别上会有一些相关的压力吗？
有性别，你是说女性最直观的就是个生育压力嘛？像我们博士年龄都是在30岁，博士毕业年龄都在30岁左右了。很多女性的话，她面临一个结婚的压力、生育的压力。在体制内还好一点点，基本上你要是说我入职1年后怀孕生孩子，我可以 gap 到，我可以中间断个半年产假。对于体制内的工作的这些领导来说，他们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在公司却不一样。对公司来说的话，老板觉得我是发给你钱的，你得去干活的。那对于体制内工作来说的话，其实发钱的并不是院长，也不是校长，是来自于财政的一个拨款，钱不是从自己里面口袋出来的。说博士后的话，如果说你要是中间怀孕的话，好像你可以再延个1年，学校也是同意的。公司的话真的是老板出钱，他就觉得我出了钱，你就应该给我干活。
可以讲一下对于在体制内做研究的这些博士啊之类的研究人员的身份，社会身份的理解吗？
社会身份的理解，其实我一直认为它只是份工作，甚至这份工作我认为它是脱离了社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当时是在大学城那边，然后我身边的一些青年老师，他们吃住用行都是在学校里面就可以完成的，他们可以不用去市区，不用跟校外的人接触，就可以完成一整套的社会的日常工作、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东西。他们是跟社会是脱钩的、脱节的，我可以这么说，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象牙塔的生活，还是让很多这些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甚至一些高校的这些职工人员，对这种社会的这种认知是缺少一种现实性的一种认知的，他们会可能会过于的理想化。
那你觉得这份工作是为谁在工作呢？或者是说为了什么在工作？
因为我想到，我之前我太太问我一个问题，她说你做这么多科研工作，觉得自己有价值吗？发表这些文章你有用吗？以前的话，我认为它是有用的，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大数据的一个补充。你不做这个东西，其实你对这方面的领域，对于社会来说，人类的这种进化的这种层面来说的话，我们对自己这种疾病的这种认识其实是匮乏的，一直都是匮乏的。但是我们做的这种很细致的一些研究，可能对于转化性可能没什么特别大的作用，但是呢，你不去做这种基础性的科研的话，其实对于国家来说，或者对于人类来说，其实它是一个缺失的东西，你得让人去做。但是你做了有没有用，不知道，它只作为数据在那里存在着。但如果哪一天某一个药企它需要做这个药了，比如说你做了某个蛋白，它觉得这个蛋白可以做药了，但是你做了这相关性的研究，是基础性的工作，而且你做的是没有作假的工作，是一个真实性的工作，那你对于这个公司层面来说的话，它的这个用药性的这种作用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说不定就是因为你做前期做了一些比较五星插柳柳成荫的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的工作，就能够促使这一个蛋白这一个靶点就成药了，它就可以造福人类了。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事情在你做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做这件事情，相当于它作为一个大数据的一个量充的补充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数据放在那里，说不定过了10年、8年。几年后、20年后、100年后，说不定它是有用的。前期人，后面的人发现它需要用了，发现前面已经有人做了，他不需要再做相同的文章了，或者是说他只要去做一些验证性的工作，发现你是对的，他就可以直接用来用了。其实这对于人类的这种进化的层面，进步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必须存在的东西了。 但是这个东西像我说的，你做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有没有用，你可能只是说我发个文章而已，对我自己有用，对我的这个职称有用。但是如果往大方面讲，这种社会的身份的这种理解，你要理解的话，你是很难牵扯到其中的。但是就像正如我之前这种说法来说一样的，需要有人这么做。我认为就像我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体制内的工作，我还是认为因为我们现在做药，很多时候我们去查阅文献就是基于前期的人做了这些基础科研的工作，需要人这么做。
嗯，我特别认同。我觉得尽管高校里面做研究这种反反复复，但是基础科研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整个整体知识的进步，整体人类知识的进步，讲大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对对，对对对，
嗯，只是就是可能在研究的当时，它不一定适合一个应用性的项目去做这个连接的，所以这对于做基础性研究的这些人员来说，就是整个要求或者是说他的整个的压力也会更大一些，因为他这个东西他不是直接可以看到它的效果的。
所以说我到后期我觉得我也会迷茫，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迷茫也应该也代表着正在高校做科研行业的这些人，他们以后也会经历过这种迷茫的，就是我做这些东西它有用吗，也会陷入个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一个阶段的。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就是说在高校科研还在努力读研读博做博后，甚至现在你已经进入了高校教职工作人员，如果说你有迷茫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暂时的跳出来看，但是这种跳出来看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我所说的一样，其实更多时候他们还是跟社会有脱节的。他们我觉得这种企业跟高校这种合作应该都还是应该多多开展的，让他们会有一个更广阔的思维，更广阔的视野，跳出来之后再看看自己所做的东西，要相信自己做的东西是有意义的。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让这种科研工作者认为自己做的东西是有意义的，同时做的东西也能够对自己的今后的一个生活的质量的改变也是有帮助的，双管齐下。我觉得这是只是说我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前从业人员的一些肺腑的之言。其实这些话其实更需要更高有能量的人，比如说姚毅他们去说，他们去跟国家层面决策者人去说，因为我真的很这种基础科研是真的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让这些做基础科研的人像我陷入到怀疑当中。当你陷入到怀疑当中的时候，你再去做这份工作，你会失去了一些热情，失去了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在高校从事科研的这个经历，你觉得是否有意义，是否值得，然后对你的人生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有意义的话，从小的方面来说的话，起码我作为一个科研行业的工作者，那对于我对科学的这种专业知识的这种认知，我不太会相信，轻易的相信，比如说疫情期间那些流言蜚语啊，那些伪科学的东西，我都会嗤之以鼻的，因为我是从自己的从业的这种角度会去做相应的一个考核跟取舍。这是小方面，大方面来说的话，其实人生中如果说只是从本科开始算的话，差不多快十五年吧，加上博后的工作经验，14、15年的时间都是在跟科学打交道。对于我今后我孩子的教育，我起码知道你要是做基础科研的话你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我会在他今后的一个人生的工作一个专业的选择，我可能会基于我之前的认识会给予他一些帮助。我未来还有几十年的工作，40、50年吧，这个40、50年中间起码我还是可以说，今后我要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再回头想一想我在读博在博后期间所经历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能够给予我很多一些正向的指导的。然后同时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认知的话，比如说这一次疫情3年的期间，我一直认为科学很重要，要很好的做一个科普性的工作。我那个师兄就做得很好，他就是现在就投身到科普实验行业，民众是需要科普的，民众是需要像我们做生物做医药的，他需要这方面的知识的去普及的，不应该让那些伪科学，让那些只会标题党的那些东西充斥在他们生活的周围。 他们很多时候需要一些真正懂科学的人去给他们一些指导。我周围的人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可能我今后也会想做一些从事科普性的工作，就是尽量的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对这种科研，对这种疾病不再陌生，起码让他们知道很多东西不是当下这种媒体环境下他们所掌握的信息那样的，你也想尽自己的这份尽份力吧，虽然说有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那你如果从头再来一次的话，还会再读博士吗？
会，如果说我还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话，从事这个专业的话，我还是会去读博士。因为我是从小城市出来的，是来自一个县城，然后我们县城的话，这次我回去了感触很颇深吧，还是几十年的样子，然后感觉我变了，我很多地方都变了，我的口味变了，以前在家里面爱吃的东西，现在我回去吃已经都吃不习惯了，然后我认识的人都变了，我走在路上都一个人都不认识了，然后我看到我以前的母校，我就以前的中学，看他们门口贴的今年高考率多少多少多少，考了什么样的学校，就觉得这些人孩子真正能够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越来越少了。然后我是一个普普通通家庭，我是八九年的嘛，我们这一代的人还是可以多多少少通过读书去改变一点点所在的一个行业吧。因为在小县城很多东西都是继承性的嘛，无论是财产还是你的人际关系都是继承你的父辈的嘛。然后我确实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善了这种比较虚的这些东西的一个变化，所以让我自己可以在一个陌生的一个大城市去站稳脚跟成家立业，这是完全是因为读书来改变的。所以说只要我再回到之前再报考这个专业的话，我还是会毅然而然的去选择读博。不过可能最大的改变就是说我读完博之后应该会立马去公司，而不是中间花了四年的时间，耽搁了四年的时间再去公司。我当时我读博的时候，我老板就说，哎呀，做科研做得不好没得选择，你还可以去公司嘛。但是我就觉得这句话一直影响到我后面的一些选择。其实一开始你就让这些读博或读研究生或做博后的人，让他们知道其实企业公司是需要这类的人才的，一开始让他们知道我们可以去有更多的选择，并不是以这种所谓的社会地位高的这份工作去作为一个最终的一个职业的一个选择性的导向，入门的人减少，下面的人让他有更多的选择，这样子的话有一个良性的一个空间，让真正从事科研行业的人能够沉下心来是能够喜欢的，同时从业人员减少了，这个蛋糕分的人就少了，他们的相应的科研环境，他们的生活压力就会变得更加的少，他们就可以更加开开心心的做这份科研行业的工作。
我非常认同，就是对于博士生来说，进入了这个高等院校的研究门槛之后，它不是一个很窄的通道，也不是说只有你继续下去才是成功。它其实我在各行各业都需要这样子的人才。
再往前面说，其实国家来说的话，现在也推广职业教育嘛，他也知道现在大学生越来越多了嘛。那如果说不以考大学为荣，其实每一份工作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待遇和尊重，就像这些我们前面很多节目那些工友，如果说他们的这种职校工作能够得到很好的待遇，其实没必要很多人去读大学，就像德国一样，我之前听见王道说他在东南亚度假遇到一个德国扫大街的，他说在他们德国扫大街每年都有一个月海外休假的一个机会，当时他觉得很诧异，但是我也觉得很诧异，然后就说这种德国的这种对于工作这种导向性，不是为了一定要去读大学的这种导向性，以及有很好的福利去兜底。我觉得一开始从源头上做好了，慢慢慢慢的去分流，不让更多的人去觉得非得去读大学，然后慢慢慢慢的，然后再往下硕士、博士、博士后读的人越来越少。
这个想补充一点，说关于职业教育的讨论，我可以去听我们的38期关于职业教育的一个讨论，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哎，我听了。哎，关于职业教育的讨论，你们可以看听一听八分的有一期节目，应该是2年前梁文道做那一期，我觉得也做得挺好的。所以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去读研读博，还是因为选择吧？本科生毕业是一段路。本科生毕业发现就业不好， 应该说吧，从高中就是这样的，职高就业不好，更多的人努力就去考高中，高中毕业了之后，高中毕业去考大学，专科不好，努力去考本科，本科就业不好，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了，研究生就业也不好，去读博，读完博之后发现，还是去做博后吧。做完博后之后发现，哎呀，我30多岁了，我选择又不多了，我开始焦虑了，各行各业就开始就比较浮躁了。其实我觉得，哎，这个博士的这个学位的终点的这个尽头开始凸显出了很多问题。
那最后请小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首歌吧。
我推荐的歌是那个世界末日女朋友的Birthday Risk， 叫做生日抵抗运动。抵抗为什么要抵抗生日呢？就是每过一个生日自己越来越老了嘛。其实这也是跟自己去做抵抗吧，你跟自己做抵抗的同时也保持了这种抵抗的心去抵抗你自己，在无论是从事各行各业，你一定要保持这种抵抗的这种姿态，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推动你自己小行业的进步，同时你也可以推动一个大环境的。其实疫情这3年，其实到最后疫情的放开其实都是一种抵抗在里面出现的，所以我就希望这种能够保持下去。
但我想说我也喜欢世界末日女朋友，
是吧？我也很喜欢他的。
听众朋友们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打工谈，一档以劳动者为主角的播客节目，我们希望在这里看见隐形的劳动经验，连接具体的人，了解让我们生活的种种可能，成为现实的劳动者。如果你愿意分享你的打工生活，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感想，欢迎你在微信上搜索打工谈的公众号联系我们，你也可以直接在小宇宙或者通过公众号给我们打赏，支持我们的成长。打赏所得会用来给嘉宾制作小礼物，并维护我们日常的运营。我们期待你的关注和分享，谢谢。